大家恐怕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吴用长老啊，台湾在台湾很蒙神啊重用的一个老仆人。我听过他很多录音带，他50年代初期就得了肠癌，最后到医院去以后准备跟他动手术切除，结果把腹部一拉开以后，整个癌都溃烂了，肿瘤肠粘连，完全没有办法，怎么拉开怎么缝上，你回家吧，没办法，没治。他就祷告，很多人为他祷告，最后就是说当时台湾有阳明山啊，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建疗养院呢，就那地方的条件比较好，就是说你到那边去休息几天，就把他送去了。送去又说好几天没洗澡了，就大家把他搀到那个澡堂子去，在外边等着，刚一会儿里边就大喊大叫，大家吓坏了，赶紧就说怎么了，吴云章的说我的肿瘤没了。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动刀口啊，这个拉伤口的地方，当时50年代那条件没那么好，是这个缝上以后就是抹上的红汞啊，红药水给它抹了消毒。他就说我洗澡的时候打一点肥皂，把这个红汞洗一洗，怎么一摸怎么没肿瘤了？一摸真没有了，大家去摸还真是没有硬块了。他本来是掺着进去自个儿就走出来，那是50年代，整整现在都50多年了。后来我听他很多的讲道，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是1997年在洛杉矶，有一天呢，我和苏云峰牧师，就是海外校园这个杂志的主编和社长，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刚进到这个饭馆，苏牧师说：“冯弟兄，吴用长老。”哇，我看很高兴了，因为从来没见过嘛。我说：“苏牧师，你给我引荐一下，我们去见见了。”结果他不打就，苏牧师就说：“吴用长老，这是冯弟兄。”吴用长老站起来啊，就跟握手，他不怎么会说话了，就像老年痴呆的那个镜头。我本来想多说两句，我看着他不会说话了，都好像都一，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就没说话，我就过来坐着。哎呀，我说可能神的仆人太劳累了哈，这么多年。后来呢，就听说了他的两个脑血管都堵塞，啊，两个比较重要的两个动脉啊，进入供血的他都堵塞了，90%以上都堵了。当然你说堵塞他供血不足嘛，那肯定出问题。后来又听说他血管自个儿就通了，他也不知道怎么通的，反正就是通了。是后来1999年我到加州去念神学，有一天就听说吴用长老要在另一个中华归主啊这个教会布道，我就想去看看这个血管通的吴用长老和1997年有什么不同。是我早早就去了，坐在第一排。哦，一会儿看吴用长老过来，生龙活虎啊，又在台上又喊又出来，他大声非常，但是血管怎么通的不知道，就自个儿就通了。后来2-3年以前，我到波士顿去讲道，有一天住在一个弟兄家里，我们就聊起这个事儿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弟兄说：“冯弟兄，你知不知道吴用长老的血管是在我们家通的？”啊，我说是这样的，赶紧讲讲。他说怎么样？他说几年以前啊，吴用长老到波士顿来开会。因为血管不通啊，头也晕了，供血不足，就回到家里来休息，他接待他。结果睡到半夜呢，吴用长老把师母叫起来，他说我的血管通了，我听见这个血啊往脑子里流，他听见血往脑子里流，他说你赶紧来听听，让师母听，师母听半天听不见，两人不敢说，那万一没通怎么办呢啊，所以也没打招呼，赶紧就收拾行李，两人急急忙忙就回洛杉矶了，也没跟着，就是说我没有事要回去了，回去马上到医院一检查，两个血管全通了，全通以后才给这个弟兄写一封信，告诉他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信还在吗？在。所以把吴用长老的亲笔信拿出来给我看，我说我能不能要一份 copy 啊？没问题，马上这个用 copy 机给我拷一份。这就是真的，神要做事情他就做得到，你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也知道了，你今天要从医学上来讲，你血管不通你就要通用中药，它也不是一下就通了，或者是给你打加一个气球啊，给你扩张，它也不是一下就通了，它是一通它就是通了，它竟然听见血往脑子里流，你说这种事儿是科学不科学，对吧？你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但它就是发生了。所以这个你看，人做不到，造物主做得到，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划清就好办了。我们常常就是划不清。有一个牧师曾经对我说：“说他们教会啊，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呢，这个姊妹的丈夫是一个大夫， 她丈夫说啊，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这童女生子。我是大夫，我还不治了，童女生怎么可以生子？她不信，就这一点她突不过，她不信，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教会。这牧师呢，每一次讲完道都问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谁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祷告的，你们到前面来，我替你们摁手祷告。结果有一次呢，牧师说完话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上来，上来以后发现这个医生也上来了。牧师心里还纳闷，他也没信主，他来干什么呀？哎，不管了，一祷告。最后到了这医生跟前，牧师说：“某某大夫，你让我为你祷告什么呀？”这大夫说：“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大夫又说：“他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那好啊，你叫我怎么祷告啊？”他说：“我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牧师，只是给人祷告，叫人赶快信主，我还能叫你顶住不要信呢？你赶快过来吧，我给你祷告。”牧师的祷告很简单，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他还是医生，他就信了。神开了他的眼，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最后他不仅信了主，最后还写了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两篇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吧？分开，人做不到，神做得到。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去限制了神的作为。还有一次，我介绍了一个原来在加州的一个弟兄，后来得了肝癌，已经是后期，但是神要用他，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了啊！现在这人都还活着呢，已经多少年了，20年。我就做了这详细讲的这个过程，神怎么通过治他的病，最后复兴他的灵命，让他愿意去走上全世界服侍神的道路。我讲一下呢，下面就有人找我了，说冯老师，你刚才讲的例子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我是学医的，他说我知道肝癌很难好，他今天既然好了，恐怕他不是肝癌，就是跟我当初是一样的。你四个月你不洗肾，你两个肾都失效了，你不洗肾，那肯定说明你肾没有出问题，你没有完全出。今天还是人的逻辑，对不对？对，肝癌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治愈的。从人，这只是从人的逻辑，从人的能力来看，但是耶和华神他要行大神迹奇事，他就做得到。而且很多时候不仅如此，我们对有时候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对基督徒对神的崇拜，我们有时候也受不了。为什么老要赞美神呢？老要称赞他，要感谢他又要歌颂他。有人还说，是不是神也很虚荣啊？一定要听点好话，在心里在动快啊。有人说，我就低不下这个头，我就不敬拜，怎么着？我当初就是这样，没有信主的时候也去教会，但是教会唱赞美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受不了这种敬虔的气氛。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经过当年对领袖那种崇拜，那种印象太深了，今天怎么又出来了，受不了，走。等他们诗都唱完了，开始讲到了，我再进去，进去我把本就掏出来了，详细的记录都是挑毛病啊，这地方讲的有问题，那地方完了，就下来跟牧师辩论，就这种人啊。当然如果我们的神只是人，不管他再伟大的人，我们都可以不赞美他。但是别忘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王之王。我刚才讲了，宇宙这么大，对不对？中宇宙就是要12亿到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宇宙，而且不管宇宙有多大，它是神造的呀。 神还在宇宙之外，你说这神有多大，人有多小。今天我们能够去敬拜他，去赞美他，乃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爱我们，我们连赞美他敬拜他的资格都没有，我们是谁？今天我们能够和神有这个关系，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实际神之荣耀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我们不赞美他，他也是那么荣耀，不赞美他，他还是那么荣耀。是神要通过我们对他的敬拜让人自己得到益处，这毫不损神的。神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圣洁，他自己的完美。但是常常我们就会要用人的心去衡量神，就带来很多问题。划不界界限的另一方面就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把神拉下来，有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升上去，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要高，常常在论断的批评神，这个做的也不对，那个也有问题啊，经常提的啊，圣经我都读过了，你们出埃及进迦南，神杀这么多人，这么残忍的神，我可以信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他比神还要仁慈，对不对？他一定要说他比神还要高，站在更高的地方去权衡神的所有的作为。还有人问，你们的神当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呢？啊，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神当初拣选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恐怕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是说什么？如果他来当神，他比神还要伟大的。朋友们，要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找到神啊？找不到的。有人说，你们今天相信神，是因为今天好多事情你不认识，你们才信神。如果有一天我们把整个世界全都认识了，我们就不需要神。当然，科学是一天比一天进步。过去不认识的，今天就认识了；今天不认识的，再过多少年又认识了，是不错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宇宙是这样的浩瀚。我们今天说实在的，如果单凭人自己的能力，我们恐怕没有认识整个宇宙的那一天。宇宙太大了，过去我们常常讲，当我们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好像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实际今天科学的发展表明是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认识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够去认识的东西更多，是一个同样一个正比的关系。你看整个科技的发展就表明了这一点了。当初牛顿发现了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好像整个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形成了啊，所有东西行星运行，把三定律一带进去，万有引力一带进去，一计算全都出来。当时就以为就这么简单了，都以为到二十世纪科学都用不上了，因为该发现的都发现了。可是你整个一进入二十世纪，你会发现科学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了。首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告诉你，当一个参照系的速度快到近光速的时候，所有牛顿力学、物理学的这些量都是在改变之中，包括时间也是在改变，一下把这个绝对东西就突破了。绝对都一突破就很难去把握它，所以爱因斯坦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可后来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接受不了，因为量子力学其中有一条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Heisenberg。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围场，很小的围场里边，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和它的速度不能够同时测准，测它的速度测得准，测它的位置就测不准，反正两者不可兼得，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当时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他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最后就是证明测不准了 所以你看科学越来越发展过程，你发现人越来越暴露出哈，在人的面前的那个人不可以企及的领域越来越大。 现在科学家最近不是我们大家都在 science 哈，这个上面有一个好多200个问题啊，现在人完全没法解答。因为现在科学家发现，我们现在人能够看到、能够观察、能够确定的物质，只占总物质的5%，其中的95%都所谓的暗物质，根本看不见，也测得不到。你要根据它的计算，根据很多的力量的计算，它必须要存在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触及。所以你会发现，你科学越发展，你会发现什么？很多的人们不能够亲近的领域越来越多，并不像我们过去讲的反比哈，认识的多一点，未知东西就会少一点。将来有一天，把未知东西全部去掉，我们把宇宙就整个人。今天不是这样了。当我们科学越开我们的眼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眼前未知的、不能够触及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这样一个状况。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很多近前的科学家，很多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非常的谦卑自律的。牛顿说什么？牛顿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只是在海岸旁边玩耍的一个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和贝壳而已，但是在我面前所展开的是一个通向无限的海洋，真理的海洋。这牛顿讲的话，当时我们在念初中读到都读不懂。这牛顿你是不是太谦虚了，对不对？你天文学、光学、物理学这么多的建树，怎么几个石头背壳就够了？后来才知道爱因斯坦说的比他还惨呢。爱因斯坦说什么？他发现了这个相对论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的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背壳，他什么都没有。爱因斯坦还说过，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啊。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当然是今天科学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人类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可是在上帝的眼里，这神的眼里，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把戏儿。前不久我又读到他一句更让人吃惊的话，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啊，读到这些大师的这些想法，就是让我们心里受到很强的震撼。为什么这些大师们、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会这么谦卑呢？我想了好多年，有一天好像突然想明白，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似的啊，实际里边有内容了。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所谓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站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科学家，最前边的这些科学家是积极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啊，想骄傲也骄傲不起来。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不是站在最前面，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说不知道就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就是这种人是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半瓶子摇得最响。所以这时候你就看见了，真正一个知道的科学家、了解科学家是不敢骄傲的。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不知无知才敢骄傲，知道了就不敢骄傲了。所以你看，整个科学的发展就指向这个问题。我刚才讲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啊，因为它的这公式呢是测一个粒子的速度的误差乘以测它的位置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就等号后边是一个常数，这边是固定的，所以呢测物质位置的误差和测速度误差是一个反比的关系，这个大那个叫小，所以就不能兼得了。有一个物理学家就讲，他说神很爱我们，他让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我们，人有限，你就是测不准，你的智慧就到这儿。但是神非常爱我们，他只把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 如果神把这个微测不出来放到宏观视点，我们就很麻烦了，今天谁都来不了，对不对？我今天坐飞机来不了，这测不准，但是往这个行业测不准，你要吃东西要放在嘴里一下放到头上去了，就没有办法啊。神既爱我们，知道让人知道我们的有限，同时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正常能够生活下去啊。这些都是科学家讲的话。所以我觉得朋友们，今天你们要真心的寻求信仰，一定要把人和神分开，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否则他就不叫神。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的突破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束缚。所以科学至上科学万能就是说，一切的真理，一切我鉴别一切东西的真伪，就要完全看科学能不能证明，科学能够证明了我才能够信，科学不能证明我就不能信。把科学看成是我们认识真理识别真理的唯一的一条道路，这就是科学至上。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被扭曲的世界观，实际科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绝非是唯一的路。而且我们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它不是一个范畴，是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科学是什么？就是认识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并利用这种对客观真规律的认识的知识来造福于人类社会，这就是科学的任务，它是属于物质的层面。但是信仰是干什么？信仰要认识造规律这位神，它是属于灵界的层面，不在一起的。科学的极限表现在什么地方？科学的局限就表现在它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对不对？科学不能够发现规律，不能够知道规律，科学也不能改变规律，它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这规律早就在那儿，只不过过去人们不认识，现在通过各种研究的方法要认识原来它内部的关系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关系早就在那儿了。可至于这个关系从哪儿来的，这个关系有什么终极意义，这就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超越科学的事情。但是科学和信仰之间它有连接的地方，就往往很多时候人们可以通过认识神造的规律，从这开始进一步再跟踪下去，进而去认识造规律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但是你明显发现它是两个范畴，实际信仰是处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科学由于他自己的方法所决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讲的科学主要是试验科学，他不是所有物质界的东西他都可以研究的，很多东西在他方法那以外他就没法去触及了。你比如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尤其是现代科学把数学带进去以后，他主要注重于物质的量变啊，所以每一个研究的这个课题它都有一些单位，不同单位的描述它的量变，很准确的量变。可今天如果有一些物质界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单位来衡量它，这些时候它就没法用科学来研究了。你比如人的感情问题，人的爱，人的恨，因为没有一个单位去衡量了，我们只能定性的时候说，哎，这个人很有爱心，那个人太恨，就这个都是大面儿啊，大概起的说说，你不能说他爱到几个单位了，或者说恨到几个单位啊，没有这个单位去描述这个感情的定量，你就没有办法把这种感情的问题放到实验室来研究。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理问题，而且科学不能够解决那些不能够重复的事物啊。科学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可重复性，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去做都可以得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可重复性。但是很多现象已经不能够重复了，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它不能再重复了，所以没有人谁可以把宇宙的起源再放到实验室再重演一遍，做不到了。生命的起源放到实验室再演一遍，做不到。为什么？它已经一次性完成，不可重复。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这样一些大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 不过我们人呢，往往可以做一些试验，从旁边来估计、来推敲啊，来验证当初宇宙或者生命的起源可能有经过哪些过程。可是这样，但从严格的意义上，他已经做不到来证实它。啊，所以这些你就会看到科学的局限，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要看到，在科学以外，也就是说科学不能够达到的地方，存在着广大的真理。这一点是我信主以后对我自己很大一个开启。我就画了一个图，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啊，这是我们啊，圣经说启示的神，神呢有很多的作为，在圣经的启示当中，第一个是创造。我们知道在创造里边包括三类创造，一个是对天使的创造，第二个是对人类的创造，第三个对宇宙的创造。对天使是个灵体哈，是在灵界的受造物，它是属于灵体的。那人类呢，是两种混合物，人既又属于物质的血肉之体，又有神的气儿啊，有灵啊，有灵，是两种混合物。那么宇宙呢，是纯属于物质界的啊，所以整个创造就属于这三个部分。那么同时呢，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还在于他的对整个宇宙的维护啊。我们知道说，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物体过程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所以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让宇宙一直在他的维护看顾之下。这个哈、啊、就所有托住万有，规律不变，自然化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相信，今天科学研究能够进行的一个前设是什么？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第二，相信这个规律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第三，相信这些规律是不变的。只有这三个前设成立，我们科学研究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宇宙没有规律，我们还研究什么？没法研究。如果规律是区域性的，也很麻烦。今天大家在中国研究做得很好，拿着奖学金到美国来念书，一到美国做不出来了，变了一个地方的规律不一样，那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它是普世性的。第三，规律是不变的。如果有规律，规律老在变也很麻烦，你今天认识到它，明天它又变了。所以它一定是有规律，规律不变，而且是普世性的。这实际就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这从哪儿来的？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只有一位造物主，所以他创造的规律就是普世性的。因为只有一个造物主，他是绝对的、永恒的这位，所以他创造的规律是不变的。所以这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前提，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基督教来的。大家经常说一定要拿出证据我们才能够信。那请问科学研究这个前提，宇宙化一的原则怎么能够举证呢？我们怎么能够证明宇宙这规律是宇宙性的，而是永远不变呢？证明不了。那是从神的启示来的，从信心来接受的，啊，这是第二。第三，神的治理，啊，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治理。我们以前的被教导，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阶级斗争，实际不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史。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写《史记》的司马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通古今之变，就天人之际。”就是通晓古今的变化，为了什么？为了研究探索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司马迁讲的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实际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在内，人的历史的发展都和人和神的关系。如果人能够敬畏神，这个社会就昌盛；如果背逆神，社会人就遭殃。这很简单啊！所以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神的惩罚、神的恩典，还有神的启示，天国有神的伟大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新天新地，就明天我再讲。这些都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我们今天的科学位置在哪儿呢？科学位置在这儿，在认识宇宙的规律。我刚才说了，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我们人要脱贫自己的智慧， 努力要去认识客观世界，这宇宙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宇宙太大。但是即便有一天我们退一步说，我们把宇宙全都认识了，实际科学的定位就在这儿。我们认识了宇宙，不一定表明我们能认识天使，我们能够认识人本身，不能够表明我们认识神的护持、神的治理和天国。你发现了吗？这一切都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科学的定位只是在这儿。所以从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实际今天客观存在的真理是非常广大的，我们科学所触及的范围是一个小片。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紧紧紧固在科学和理性这个小范围以内，实际我们就把自己束缚住，我们就不能够看见神所启示的更广阔的真理，看见了也不会信。为什么？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常常讲像井底的青蛙似的，由于紧闭的限制，我们看见的天就是一小块，但有一天如果一下让我们从井底跳出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宇宙是这么大，真理是这么大。我觉得我信了主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神整个把我的眼睛夺开了，过去只死死地盯着物质世界，现在不仅看见物质世界，还看见灵界、灵性世界，非常的真实。灵性世界有什么？有神，有受造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这都非常的真实。过去只看见今生，现在神让我看见永世，看见永生啊，这整个就把它脱。过去只看见能眼睛顾念看得见的事情，不顾念那个天上看不见的事情。过去只看见人，看不见神，所以这些整个把整个的眼界就整个夺冠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你会，如果你从这样一个更广阔的面去思考，你就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是不冲突的。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提到的神迹奇事，提到的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它不是不科学，它是超越科学。不是说不符合科学都一定是错的，很多东西是科学不能够企及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任何意思要来贬低科学的作用，我只是说让科学回到它本来应该的位置上。过去把它看得太高了，看得太高了。所以朋友们，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就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朋友们都有一个谦卑心来到神面前。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今天神把我们带到北美，除了让我们工作学习和家人团聚以外，一定有神更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个信仰比较自由的地方，能够自由的来寻求、来敬拜，能够早日认识这位真神。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来看看别人他是怎么讲。我一开始谈到这位老教授啊，过去他还不信，我就说你为什么不信，就把过去我们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些观念我跟他谈了以后，他说是就是这样。那后来呢，我们那半个多小时几乎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有什么事儿吗？他没什么事儿。我总结的是有什么事儿，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他说有，他说我现在对基督教特别感兴趣。我说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你知道我们不信的理由，但是你还要信，说明你的信仰当中有很多东西还是我所不了解的，我愿意来寻找啊。当时我听得非常的感动，已经是这么大年纪的一个科学家，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在真理的问题这么样的执着。我想我们今天对我们每一个朋友来说也是应该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人往往容易骄傲，我觉得我们自己有的东西那一定是对的，当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觉得它是对的，你才会去赤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能够赤认为是对的，赤手的不一定是真的是对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过去是无神论，是唯物主义，那今天我基督教的信仰讲有神论啊，讲不仅讲物质世界还讲灵界，那么来听听，就你哪个有道理呢？事情要有比较才会有鉴别的。过去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一个单向的被灌输、被教导，告诉我们没有神啊，告诉物质就世界就是纯物质，我们就这样接受了。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是不扎实的，因为没有对比，也没有让我们有更多的更广泛的思考。 就是这样叫到一个方向，我们就这样信了。但人就是这样，一旦把它接受以后，就容易先入为主，把它作为真理来加以固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大家今天有了机会来到北美，能够听见别的一些观点，那我们就真是更好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千万不要因为我是坚持无神论，坚持唯物主义，你们今天要是有神，你们肯定错，听都不愿意听，那就很可惜了。刚才叶弟兄讲，他刚当初抵挡基督教只用了三个月他就投降了，这是很好。我抵挡了九年，我从82年到美国，91年才信主。但是大家别学我，九年之所以九年，是因为前8年根本不接触。你请我去教会我不去，你要到家里给我传道我就给你辩论，觉得你的根本是错的，不可能的。就是用自己已经形成这个世界观，不去了解啊，不去虚心的听取，马上就开始就否定。实际真是当我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开始去查经班，开始去教会，不到1年的时间我就信主，因为这是真的。所以是一定要有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寻求到神。我们什么时候讲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啊？科学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实事求是。我们要对一个事物表明我们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要去了解它。如果我们对什么都没有了解，对基督也没有根本，就听了一点创世纪看一章就放下了，就说基督教不对，这恐怕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这是一个武断的骄傲的态度。我刚开始去查经班的时候，每一次都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查经就该说了啊，今天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在新约旧约也不知道，你说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你都是博士呢，你还不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哪？你要不问吧真不知道在哪，就从第一页开始翻了，紧张得很。这是往往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凑到我跟着很小声告诉我第几页第几页，一翻到松一口气。可是下一次再一查就又紧张了，也不知道该查哪一卷书了。66卷圣经了，你也不知道从哪开始查。这件事情就跟我很大的触动。我们常常不讲究科学态度吗？那连圣经的目录都不清楚，就马上否定基督教。你说这是科学的，不是科学态度。真正的科学态度就是那好好，既然我们是相信我自己的世界观是无神论，是唯物主义。那么今天他们都相信有神啊，都相信是除了物质还有灵异神，就在听听他们的根据是什么。这医生看的也不傻也不呆，是不是也不少一个钱？但为什么他们都要信呢？来了解他们的道理在哪儿，了解完了以后自个儿去听。如果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对方的观念以后，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就再坚持无神论。如果了解完了以后觉得有神论比无神论更有道理，就改过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信神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虽然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有很充分的证据，但是毕竟没有完全的证据，我们总不能面对面跟神说话，对不对？有问必答，做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还是要有一个信心的必要。所以信神需要信心，但是不信神呢，有人说需要更大的信心，对不对？你根本拿不出太多的理由说为什么没有神呢、啊、你觉得说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那不是理由啊，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啊。那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只有自己感觉到才是真理，那就拿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做，根本信仰这么严肃的事情，对不对？有人说信神难，是很难，你需要一个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今天绝不是修修护护就可以了啊！要从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变成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完全没有一个中间的余地，是不容易，是很难。但是不信神更难，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指向神，都指向有神，除非我们真是把自己心完全闭上，完全不想这些事情，否则的话你就会想，那总觉得是明明就是有这一位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作为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听到了福音了，实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 因为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这样造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啊？但是神今天就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抓住机会。如果有人可能都来教会一段时间都相信了，总觉得还缺一点什么啊，是不是神再给我显现一下啊？啊，突然那天感觉啊，一下感觉到神迹啊，就行了。千万不要等这个。有人说我一定要把启示录、把创世纪读明白了，我再信。我说那你就别信了啊。好的东西，救恩的道理是每个人都读得懂，但是它毕竟圣经是神的话，好的东西我们还是读不懂，所以圣经还是有难明白的地方。尤其是我从神学院出来以后两年，过去念神学院以前讲道的时候，有时候还发挥一下啊，圣经讲的话再发挥一点，现在真是不敢发挥了。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圣经没说的地方沉默，人知道的太少。我今天就敢公开的说我不知道，过去都不敢说啊，你是传道人还不知道啊，所以怎么是想方设法要跟人回答一下。今天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这不是一个借口，说你就不好好学习，问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要努力去学，但是你最后好东西还是不知道，就努力去学好了。是从两年的神学院念下来以后，我对神的话更敬畏，更对神更敬畏，更认识到这个神的真实性，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们有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没有完全的证据，毕竟不能够面对面，所以这总是需要有信心的。就在思考的基础上，在证据的基础上，有一个信心的飞跃。一旦当我们凭着信心去认识了这位耶稣和他建立的关系以后，我们就能够更深的真切的认识到、感受到他。所以我们信主的路不一定说一定要把每个问题都搞清楚，很多时候往往是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更清楚。我当初在克利班的时候，后来问的问题太多了，可能把他们有人也问烦了。有一个姊妹就对我说，她说你先信起来吧，你先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我当时一定非常反感，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当初文化革命期间，林彪就说过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当时我们真是这样做的，哪怕半夜听到所谓的最高指示啊，半夜就起来敲锣打鼓啊，就传最高指示了，不理解也去执行，那最后错了。那今天我还能重犯这个错误吗？还不认识到就先信起来，那我信错了怎么办啊？当时非常反感，可是后来我信了主，我才知道这个姊妹的话没有错。为什么？对属世的事情、物质界的事情一定要理解了才能够决定信不信，了解了，但是对灵界的事情不能够这样。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圣灵没有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好多事情、灵界事情不明白、不懂，但是通过我们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去明白神的事情。这差别就在这儿。属灵的事情，当我们信了他之后，圣灵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神的真理，差别就是在这儿。所以不要企图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清楚才行，那永远没有机会。基本问题清楚了就可以信了，甚至你可以说，我虽然道理还不明白，但是我就有感动，我就悟到了这个人是真的，你再信更好。我开始出来传道的前几年，就是那时候还带着职呢，都是偏重于讲道理啊，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有时候福音一讲就是七八堂，有时候讲这一堂有人就要信，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刚听了一堂你就信，听清楚了再说。我就跟那个医生一样，顶住不要信。 当然你说把道理搞清楚一点信好不好，他道理清楚一点以后，他一旦信了以后他就比较稳固哈，他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要信了，道理在哪儿。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有的人根本就是刚一听他就信了，最后信的也非常好，那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能够信主不是靠谁讲道理，乃是靠圣灵做工，圣灵若不做工没有人可以信主的。所以我就劝你们，你们中间如果说你过去也没怎么听过福音，但是一见就觉得这个道理好，你就不等你觉得信他就很好，哪一种信都好。但是不论你们从哪一个信进来的，神都有办法来帮助我们。如果像我这种问个问题问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信了，不能不信了，进来以后神就要让我去经历它，增加我的感性知识，过去都是理性的东西了，让我去经历它。这十几年经历的太多了，我今天你要问我有没有神，我根本不用跟你讲这么多，我就知道它就在这儿，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查经班，在我们的教会。但是从理性感性这样进来的，神就会装备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基督教的真理。为什么要信？信的是哪一位？因为我们还得向别人传福音的嘛。你问说别人说，哎，你为什么要信？反正我就信了。怎么样？你觉得好吗？反正我就感觉到是真的。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你要问你几个问题都答不出来，人家就会说你不知道的信就是迷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你要知道你信的是哪位。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个人。有道理的，我们这信仰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但是你从哪一个方面进来都好，总一个观念就是早信早得福，早在神的看护下，神的保守下往前走。所以不要犹豫，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们来信，你们就来信，绝不会错。时间不多呀，所以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是说神离我们远，有时候我们一下会离和神很远。有时候我们离神都这么近了，只要差一步，我们敢于悔改心，公开的表示我们愿意悔改信主，就进到神的国里了，我们就到了门口都没有进。有时候可能就会被世俗一下拉得很远，世俗的影响，世俗的时代让我们离神很远。有时候可能我们生命就没有机会了，这种情况我都碰到过。我在克利夫兰的时候，最后93年要走，要到密尔瓦基，很多人都信了主。我临走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还没有信，但是他每一个礼拜来查你们。所以我临走就问他们怎么样，可以信了吗？他说冯老师你放心走吧，最多2个月啊，就再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说那当然可以，这信仰就是要自己，我就走了。1年以后我再回到这个教会，见不到这一对夫妇了。后来就问这对夫妇是不是调走了，到别的城市工作？说没有，还在这儿呢。那为什么不来呢？不来了。我说不来你们去请去呀，请了你不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拿到6次绿卡了，93年下半年，知道93年下半年美国政府通过一个哈、一个决定，凡是在90年4月份以前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6次的关系隔一次拿到绿卡啊，他就是93年的下半年拿到绿卡，拿到绿卡就不来了。我心想，那个这信仰是为了什么？信仰就是为了一张绿卡吗？就是为了一张公民吗？我心里很痛啊。我以很长一段时间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人在哪儿，已经十几年了，也许他已经信主，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世俗的人把他拉得离神太远。如果当时他我走的时候他就绝知信主，虽然他可能还有离开神的时候，但他已经在神的看护下了，可是他没有进来。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刚几个月以前一个弟兄打电话告诉我，他母亲死得很早，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姐姐就担负母亲的责任把他们带大。农村的孩子，三个都是农村的孩子，但是三个人都很优秀，结果三个人最后都到北美来求学，在北美找到了工作， 姐姐做得非常出色，在一个公司做高级主管。后来弟弟信了主，就想给姐姐传福音，姐姐就是不信，她觉得她没有需要，她要什么什么都有。最后他弟弟又跟他说，说你，他说我把冯牧师的十五级的这个 VCD 寄给你，我就请你看一次，你信不信那就我就不管你，但你能不能看一次，你先看看再说。最后弟弟求得太恳切了，姐姐说那好吧，你寄来吧，我就看一次，信不信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呢，当时呢，这个弟弟还想把另一本书同时寄去，他就寄买了另外一本书，等到邮寄了，说等这个书到了以后呢，把这十五级的光盘一起寄给他姐姐。就在这等待的几天当中就出事儿。一个周末，姐姐带着和家人一起到一个公园去玩照相，结果这个地方呢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非常潮湿。是当他们走到一棵大树下，突然一个100多磅的大树枝断裂，因为太重了，一下断下来就刚好砸在他姐姐身上，当场砸死，38岁。他的 VCD 还没寄呢，姐姐就没有了，38岁，正是在事业的巅峰的时候。最后他来参加姐姐的葬礼，把我的十五级的光盘作为他姐对他姐姐的葬礼，放在他姐姐的棺木里边。我听了也很难过。如果他姐姐早一点谦卑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恐怕又是完全一个结局。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不要拖，不要犹豫。神感动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相信耶稣基督这样的受苦，这样的受难乃是为了拯救人，为了人的罪，他要把人从死亡中从罪孽中拯救出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愿意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今天有这个感动就够了，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仅仅是愿意而已。虽然说我到底可能不一定完全没有进到主里来，神会帮助我们。所以基督教讲的就是一个关系，就是讲的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我们不仅知道耶稣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耶稣必须要成为我的神，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核心部分。只有有了这个关系，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活动才能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如果没这个关系，成天的教会团圆都没有用的，神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既然我们愿意公开的表示我们愿意悔改，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跟向主，愿意跟随他，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神就会帮助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永生的路上走下去。所以要说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哈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讲了，还有很多话想给大家说。我就巴不得你们今天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今天也是你们有颗寻求的心你们才会来，否则你今天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是不是？今天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就来信。所以我今天和明天我都采取一个方法，我们一起讲完以后一起祷告。你们如果谁愿意信，在我邀请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把手举起来，我只要求你们举手。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每一次讲完道要信主的走到前面的站着，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所以今天我相信你们不习惯，你们就在座位上举手，但是我需要你们把手举得高一点。很多时候有人举手就在这儿，只有我能看得见。信耶稣是很光荣的事，高高的把手举起来吧，怕什么？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传了2000年，现在越来越多人能相信你，跟随你，真正得到了新的生命。父神，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父神，今天晚上的布道会也是弟兄姊妹遵循着你大使命，按照你的心意举行的，也是你的爱把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吸引到会议当中。父神，孩子也再一次恳求你，今天再一次施下怜悯，施下拯救，来开我们在座慕道朋友的眼和心，让他们今天就能够敞开心认罪悔改，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今天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感谢，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高高的把手举得很好，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朋友都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的灵感动你，你就来信，绝对不会错。如果你现在心里有这个想法，想接受耶稣又犹豫，那就说明圣灵在敲你的门。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意，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主，绝不会接受自己以外任何人做主。但你今天有这个想法，就是圣灵的在改。为什么？因为圣灵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想接受耶稣这个念头，就说明圣灵在敲我们的心门。我就希望你们不要消毁圣灵的感动，永远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步。我再问一遍，刚才已经很多朋友们接受了，还有没有朋友们你说今天你就愿意接受耶稣的基督救恩，不再流浪，今天就回到天家成为神的儿女？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父神，谢谢你，我们为刚才决志的这么多决志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父神，求你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保守他们的学习、工作、家庭、婚姻，让他们的每一走一处地方都满有你的同在和祝福。父神，也恳求你带领他们继续来到查经班教会，更多的在真理上、生命上得到造就和装备，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爱你，越来越像你，让他们生命的改变为你的真道做见证。父神，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求主继续带领他们来参加明天的布道会。孩子多么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朋友明天以后都能够带着你丰盛的恩典回去，一个也不要空着手。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